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联合国说，叙利亚战争持续出现大屠杀，不断有外国战事涌入，极端组织的力量也不断增长。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强调了这种冲突对该地区产生的冲击，认为这种冲击已不再局限于叙利亚领土范围。该委员会主席皮涅罗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叙利亚东部以及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面积地区。报道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推进大大提升它的军事能力，激进分子正在越来越多地同叙利亚其他反政府组织作战，而不是同叙利亚军队交战。来自至少两个不同组织的叙利亚反叛分子星期三夺取了跟以色列戈兰高地交界处的一个过境点的控制权，杀死了20名叙利亚人。以色列军方说，叙利亚战争已经蔓延到以色列的领土，一名以色列军官受伤。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说，俄罗斯军队正在与乌克兰东部与亲俄反叛分子一同发起反攻，打击试图攻入反叛分子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乌克兰政府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周三在记者会上表达了对俄方拒报参与反攻的关注。沙奇说，俄罗斯政府显然没有说明真相的意图，即使人们在乌克兰境内48公里处发现了俄罗斯士兵。他说，俄罗斯向乌克兰输送俄国的年轻人，但却没有告诉这些年轻人的父母他们去做什么。沙奇说，这是以不透明的方式采取的行动。中东方面，星期三，以色列和哈马斯维持新的停火，双方都声称在50天的加沙战争中取得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名发言人说，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激进分子用于潜入以色列进行攻击的地道已经被摧毁。他还说，哈马斯未能做出努力以结束对地中海沿岸这片巴勒斯坦人领地的封锁，或为这片饱受战争蹂躏的领土开放一个港口和一个机场。哈马斯说，他们在此次冲突中打死了64名以色列军人，这是自2006年以来以色列军队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空袭中丧生，大多是平民，也有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其他分析人士对此次停火持谨慎态度。以色列报纸《晚报》的一则头条称之为一场平局。其他人认为，交战双方星期二同意无限期停火，是因为打仗令他们精疲力竭。另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收紧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并呼吁结束该国的暴力。此前有报道说，埃及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利比亚发起突击空袭，显然是为了挫败那里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埃及驳回这一报告，称其没有事实依据。利比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无视经选举产生的利比亚政府，而是另立政府。迪里波利机场受到了激进分子的袭击，进一步削弱了官方掌控权力的能力。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奥巴马警告要扩大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一名美国公民为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作战丧生，西方7国与美国联手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局势阴影笼罩北京亚太经合会，日本韩国历史阴影笼罩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美国核动力潜艇抵达日本警示潜在对手。另外我们还为您报道周永康案进入还没有进入诉讼，王岐山必谈周永康之后的更大老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美国在准备扩大努力遏制被称为伊斯兰国组织。有关官员说，美国将竭尽全力保护美国公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赛丁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对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的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新空袭的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该组织成员发出警告，
美国不会忘记，我们延伸范围很长，我们很有耐心，正义将得到伸张。
奥巴马的话指的是伊斯兰国残暴处决被绑架的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伊斯兰国组织继续在叙利亚周围扩大范围，对此奥巴马说，挑战是很明显的。
铲除像伊犁这样一个毒瘤并非容易，而且不会很快。
美国在伊拉克上空进行了多达60次监视飞行，有些飞行进入叙利亚边境。现在政府官员说，奥巴马已授权在叙利亚上空进行类似的监视飞行。有关官员闭口不谈，是否这是美国准备开始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发动空袭的信号？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说，无论下一步做什么，美国军队已严阵以待。
We need to stay mindful of doing what we need to do to protect America.
我们要记住，为了保护海内外的美国公民，要必须做的事情。如此前所述，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不会受地缘边界的限制。
To accomplish that job.
美国官员说，伊斯兰国是一个志在全球的区域威胁。除了在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以外，美国的努力还集中在加强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的力量。星期二，又有几个国家同意帮助加快向在前线作战的库尔德军队提供武器和弹药，但这些努力尚未满足伊拉克和库尔德官员的愿望。伊拉克的库尔德地区总统称赞伊朗是帮助提供所需武器的第一个国家。叙利亚的温和派组织也在等候美国提议的向他们提供更多武器并且训练他们的计划尚未成型。这些组织同时与阿萨德总统政权和伊斯兰国作战。美国之音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美国公民道格拉斯·麦凯恩在叙利亚丧生。据报道，麦凯恩是在为激进组织伊斯兰国作战的时候死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国公民道格拉斯·麦凯恩在叙利亚丧生。33岁的麦凯恩在明尼苏达州长大，后来搬到加利福尼亚州，上过南加州的圣迭戈城市学院。圣迭戈城市学院证实了麦凯恩在那里的学历，但拒绝提供进一步细节。麦凯恩是否毕业或获得学位目前不得而知。根据麦凯恩的脸书网页，他喜欢披萨饼、芝加哥公牛队和可兰经。他是个篮球迷，有潜力的说唱歌手。麦凯恩在圣迭戈的时候曾在一家索马里餐厅工作，这家非洲餐厅后来关闭。麦凯恩的堂姐妹肯亚塔向媒体表示，麦凯恩的母亲星期一接到美国国务院的电话，告诉他麦凯恩周末在叙利亚被打死。肯亚塔还说，他上星期五才跟麦凯恩联络，当时麦凯恩说他人在土耳其。肯亚塔表示，他知道麦凯恩坚定信仰伊斯兰教，但不知道他在支援伊斯兰国组织。麦凯恩10年前皈依伊斯兰教。麦凯恩的叔父也表示，他的家族跟美国一样，对麦凯恩参加伊斯兰国组织的消息感到悲痛和意外。麦凯恩不是第一个，也不是仅有的一个到叙利亚为极端组织作战而丧生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官员估计，跟叙利亚当地组织一起作战的美国公民可能上百。去年，一名33岁的密西根州女护士向叙利亚军队投手榴弹时被枪杀。今年5月，一名22岁的佛罗里达州男子在叙利亚北部驾驶满载炸药的卡车进行自杀式攻击而死。麦凯恩的死讯最初是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出来的。该公司看到麦凯恩的尸体照片，尸体颈部有麦凯恩独特的刺青，还看到他的美国护照。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会尽量对麦凯恩的家人提供领事协助。通常，美国公民在海外丧生，美国官员会尽可能帮忙把尸体运回美国。美国官员最主要的担忧是那些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极端组织战斗的美国人，可能在返回美国之后继续发动圣战攻击的恐怖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海登表示， 美国政府继续使用所有方法来拦阻和劝阻美国人不要到国外参加暴力的圣战。对那些返回美国的人，政府也会追踪和联系他们。麦凯恩参加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几天前杀死了美国记者詹姆斯·弗利，还公布了斩首过程的视频，手段比基地组织更残忍。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不会忘记，正义必将获得伸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针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酷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欧洲七国政府同意跟美国一道向在伊拉克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库尔德人提供武器。五角大楼发表声明说，英国、加拿大、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丹麦、意大利和法国将向库尔德人提供急需的武器装备。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今年六月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八月早些时候将库尔德武装赶向地区首府埃尔比勒。半自治的库尔德地区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星期二在埃尔比勒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巴尔扎尼说，伊朗是伊斯兰国进攻后首先向库尔德人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与此同时，因为宗派分裂而对立的两个地区强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他们的高层外交官举行会谈，讨论伊斯兰国激进势力猖獗等问题。伊朗副外交部长说，会谈是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伊朗副外长这次访问沙特是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以来两国首次举行高层会谈。鲁哈尼表示将解冻伊朗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和加沙地带星期三局势平静。星期三是新实行的无限期停火的第一个整天。以色列军方报告说，没有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军队也没有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停火从星期二晚上开始生效，此前双方的冲突持续了50天，造成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以色列方面有69人死亡，其中只有5名平民。停火协议是在埃及斡旋下达成的，其他几次短期的停火也是由埃及斡旋，但是都没有能够持久。按照停火协议，以色列将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允许运送人道救援物资还有建筑材料。双方还保证在一个月内举行会谈，讨论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包括以色列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进一步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及开放加沙地带的一个机场和海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新闻。乌克兰政府军说，俄罗斯装甲运兵车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星期三说，这些运兵车出现在动荡的南顿涅斯克地区，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在当地与政府军作战。一天前，俄罗斯承认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境内并被抓获，但是说这些军人无意间越界。基辅多次指责莫斯科向东部讲俄语的反叛分子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三在与普京进行了2小时直接谈判后说，他和俄罗斯总统就结束战斗的和平计划原则达成了共识。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和平计划对于东乌克兰亲俄分离分子与乌克兰军队持续进行的战斗会产生什么影响。普京在会谈后表示，莫斯科将尽一切力量来支持这些计划，但是停火条件将是由乌克兰政府与反政府分子谈判决定。美国官员说，美中两国军事官员本星期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讨论行为规则问题。几天前，美国谴责中国战斗机对美国海军巡逻飞机进行了危险的拦截。五角大楼说，上个星期二在南中国海上空国际空域，中国战斗机围绕美国海军反潜艇侦察机做飞行特技动作。 尽管本星期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会晤是早在军机事件发生以前就已经列入计划的，但是美国对中国军事行为的担心成为这次会晤的重点。美国认为中国的挑衅行为可能会因为在争议地区的军事误判而升级成为更广泛的危机。中国对南中国海还有东南亚大陆东部沿海矿产丰富水域的主权声索，直接引发了跟美国盟友越南和菲律宾的冲突。文莱、台湾和马来西亚也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和海岛拥有主权。五角大楼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会晤涉及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讨论现有多边空海活动的行为标准。美国海军作战助理副部长海军准将詹姆斯·福哥是参加会晤的美国军事官员之一。他说，目前还不清楚哪一些中国官员将会参加这一次的工作小组。在另外一方面，日本证实安倍晋三首相曾经向一个悼念数百名日本二战战犯的仪式发出个人信件。朝日新闻星期三报道，安倍晋三今年四月向日本西部高野山真言宗奥院举行的悼念仪式发出信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安倍晋三是以日本执政党领袖的身份，而不是以首相身份发出这个信件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安倍晋三在信中表达了对这些战犯死亡的悲痛之情，并称他们以自己的灵魂奠定了国家的基础。悼念仪式的组织者证实，在仪式上宣读了安倍的信。前日本军方官员出席了仪式。在高野山真言宗奥院的一个墓碑上，刻着至少1180名战犯以及战犯嫌疑人的名字。中国跟韩国还没有就此事发表评论。中韩两国通常都会对日本官员悼念日本战争亡灵的举动提出抗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这一次广播。今年中国十一月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这一次的会议呢，刚好是中国不断在该地区领土问题上采取强势姿态之际。那么这种姿态呢，导致一些邻国不安。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的峰会开幕前，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缓和。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日本以及越南的关系是北京面临的最大的地区挑战。日本首相已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和中国的首脑会晤，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也因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从今年年初开始升温而变得紧张。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者郑宇硕说，中国此次主办 APEC 峰会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他说，
This is an opportunity because as the host nation, it enjoys certain benefits in explaining.
之所以说是机遇，是因为作为东道国，它在解释其立场时享有一定的便利。同时，这当然也是一次公共外交机会，它将试图让参与国和国际社会相信中国的意图是和平的。
中国在南中国海附近越南海岸线放置大型的钻油平台的决定招致强烈反弹。越南抗议者抨击中国的举动，并针对中国企业和工人进行打砸，至少有4人在暴力事件中死亡，近100人受伤，数千名中国工人在发生袭击之后离开了越南。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金灿荣说，
在开 APEC 这个进程中，这个确实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与中国周边的关系都很好，像这个更容易开得好一些。那么确实中国现在有一部分少部分周边国家关系有一点问题啊，日本是排在第一位，然后菲律宾、越南，主要是3个国家，其他都还好。
本周有媒体报道，习近平计划在今后几周派特使前往日本，以期在 APEC 峰会前改善两国关系。特使将是据称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本月早些时候有报道说，日本和中国在设法安排两国首脑在 APEC 峰会期间会面，峰会的主要目的是扩大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说，鉴于中国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拒绝举行高层会谈，北京的领导层认识到有必要在某个时间点和日本进行接触。他说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simply to terminate contacts at a high level.
简单的终止高层接触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他们也希望开始进行这类接触的同时，能够看到日本方面做出一些让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说，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能够有机会在 APEC 议程之外会晤，将会发出积极信号，但是会晤与否并非关键所在。金灿荣说，
那下面一个观点是这样，就是说，就是中日关系没有恢复正常啊，然后那个不能实现 APEC 期间中日首脑会晤，大概也不会影响这个今年在我们开这个 APEC 的质量吧。因为毕竟今年有一点很确定，就是美俄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会来。
北京除了在努力改善与日本关系，也在对越关系上有所进展。中国外交部本月宣布，越南将会对五月份发生的反华抗议中的受害者予以赔偿。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说，河内还派出特使前往中国与暴力事件中的受害人家属会面。越共总书记派出的特使星期三结束了两天的北京之行。中国国营的《环球时报》援引一名分析人士的话说，此次访问显示两国决定着眼大局，寻找妥协的途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道的是日本跟韩国的关系，对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来讲呢，是一个阴影。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跟韩国将在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可是呢，现在日本跟韩国还是依然在二战遗留的一些争论上，可以说是问题上争论不休，比方像刚才提到的参拜神社的问题，另外还有慰安妇，还有岛屿的归属问题等等。那么两国的关系呢，也深深的笼罩在历史问题的阴影里面。而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两个战略同盟国日本跟韩国，他们两国的关系不好，也确实影响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背景之下，美国对其亚洲同盟体系是更倚重的，而日韩关系的改善愿望也就是更加的殷切了。可是以目前情况来看，要想让日本跟韩国走出历史的阴影，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方面曾多次表示，日本反思二战罪行并为此诚挚致歉，是两国之间一切正常交往的前提。而在韩国看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总是反复而暧昧，诚意始终不足。然而在日本看来，东京在历史问题上的每次道歉都是极具诚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韩国根本没有意愿去真正寻求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方法。另外，日本专家指出，日本国内的极右言论绝非舆论的主流，而韩国却选择性的夸大宣传这些小众言论，这表现出他们根本不愿意在改善日韩关系上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种谁有诚意谁没有诚意的吵吵闹闹中，日韩关系如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所说，似乎无可扭转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我们的两个最重要的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这对美国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间接的威胁，因为它已经使得对于应对亚洲安全威胁而言很重要的三边合作变得十分困难。
日韩关系的不睦常使夹在中间的美国左右为难。不仅如此，对美国来说，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和朝鲜的核威胁是关系到其亚洲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然而日韩不睦显然在很多层面上阻碍着美国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发挥影响力。比如，美国需要依靠美日韩三边关系来加强三方情报交流与反导合作，以应对朝鲜的挑衅。然而韩国方面却拒绝与日本最终签订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对日本的历史积怨还让同为受害国的韩国和中国走得更近了。 正因为如此，美国外交关系学会韩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斯纳德观察到，曾经不愿意过多卷入日韩矛盾的美国，已经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改善两国关系的事务中来了。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year or so,
回顾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我发现美国对这件事的参与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尽管美国官员和专家多次劝说日韩两国不要过多纠结于历史，要以更务实的态度来思考合作的潜力以及迫切性，但美国的劝说始终收效甚微。美国学者斯纳德认为，东西方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
在西方，我们看待历史是从历史实证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在东方，历史是一种道德史观，是一种基于民族认同感的表述。所以韩国人眼中的民族英雄却是日本人眼中的恐怖分子，这是很难调和的问题。
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退役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认为，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对于历史问题的讨论，应该避免简单化、标签化，而是要在重新开放历史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然而，当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变成民族感情的问题，并与当下的政治牵扯在一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布莱尔分析说，国家的历史伤痕记忆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拿来利用。
无论是独裁国家还是民主国家，政治人物都不希望自己受到无力维护民族尊严的指责，而且他们都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好民族主义情绪，既利用它来为自己获取某些人群的政治支持，又不至于让它造成大的损害。即使他们知道将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带进政策和政治的讨论，常常会造成健康的爱国主义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甚至要付出国家发展受阻的代价，但是政治人物们还是故意为之。
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陈己游记认为，日韩关系之所以到今天还在受到历史问题的困扰，部分原因就在于日韩有些领导人根本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
As long as they continue to blame each other,
只要他们继续就现状指责对方，他们就可以躲开那些对于改变现状来说很必须，但是在政治上却很不讨好的事。
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车威德认为，历史问题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对于历史问题的谈判协商是永远不会有完结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找到解决这些历史问题的方法，而是日韩两国如何在历史问题依然是两国关系底线的情况下建立务实的合作。
历史难解，政治复杂，国际战略环境挑战重重，日本和韩国能否借两国建交50周年之机走出历史的阴影，如韩国总统朴槿惠所说，面向新未来共同出发，这考验着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历史与未来中寻找平衡的智慧与决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美国在日前快速攻击核潜艇夏威夷号抵达了日本的横须贺港，停泊的时候呢，罕见的浮出水面让媒体来参观。美国媒体说，美国有意以这样的一个具体行动来表达对盟友日本的支持，并且对其潜在对手展现武力。与此同时，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也说，将在未来3年里面向日本部署 F-35 先进战机，来强化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有关的探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平日驻防在珍珠港的维吉尼亚级潜艇夏威夷号，8月20号在赴西太平洋执行勤务的旅途中停泊日本横须贺港。舰上司令和官兵特别为媒体介绍了这艘造价20亿美元、7800吨潜艇的最先进设备。美国海军第七潜艇队司令官斯蒂夫·曼许少将说，
对于潜艇部队的再平衡，除了数量之外，脚不被注意到的是质量问题。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潜艇派到这里，夏威夷号在开始执行任务时来到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就在夏威夷号停泊在日本之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8月22号也在东京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后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前向日本部署 F-35 战斗机，并以具体行动向亚洲重新部署资源，强化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沃克说，
未来几年内，我们将对日本部署一些美国先进能力，加强我们的态势，以维持区域震慑力量。这包括在2017年时，我们将首次在海外部署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斗机。
华盛顿邮报报道，在日本与中国因岛屿争端关系紧张，日本担心五角大楼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夏威夷号适时在日本出现，明显的是要给人造成一个非常具体的印象。报道援引兰德公司专家斯科特·哈罗德的分析说，当美国的盟友不再像以往一样看到美国的武力展示时，他们也不如以往一样感到放心。因此，借由这种做法，华盛顿可以提醒盟友和可能威胁美国的对手，美国在那里。报道也提到另一位专家，新美国安全中心亚洲事务专家帕特里克·克罗宁的话说，许多人认为美国没有为其重返亚洲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没有为其盟友提供支持，因而也被视为美国是软弱无力。因此，夏威夷号到访日本也是美国对恶劣行为展现武力的一种反应。此前，美国海军也曾经在2012年菲律宾与中国为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主权陷入紧张时，让另一艘维吉尼亚级潜艇浮出海面，确保中国方面看到美国在那里的存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王子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跟日本即将推出新的美日安保指南。台湾官员说，目前不方便透露是不是已经提出了这个新指南呢，应该包括协防台湾在内。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台湾一直是跟美国、日本保持密切的联系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回来的报道。
美日两国政府即将在年内推出两国安保合作指南，近20年来的首次修订。针对新指南是否应包括协防台湾的重大问题，台湾政府一直模棱两可。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郭仲熙8月26号星期二证实，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目前不宜对外做详细说明。
这个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啊、哦，这个像我们跟日美双方都有密切在联系啊、哦。那么至于他们这个新的防卫指针啊。会做什么样的修正呢、啊？这个我们会跟日美之间呢，我们跟两个这个国家，我们都会跟他密切的在联系。但是详细的内容，这边牵涉到这个相当的这高度的机密啊，这边我恐怕还没有办法跟您透露。
在此之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今年7月在回应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一问题的直接提问时说。台湾不会排斥美日安保新指南也包括协防台湾。
我们不会排斥。
台湾一些学者和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当局这种回应太消极，台湾政府应该热情欢迎并努力争取将台湾安全纳入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
把台海的情势纳入考量。
美国和日本官员也没有透露美日安保合作新指南的使用范围是否会包括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中国方面曾警告说，美日安保合作不应影响周边邻国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政府打算要放宽中国游客到台湾自由行的人数还有停留期限，这样呢也可以为台湾的经济加分。不过呢，在野党立委则质疑说，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以及社会治安。有关的讨论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周尼安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
反对放宽大陆游客来台自由行的人数上限和停留期限。
去年年底为止，也就是2013年的12月31号，在台行踪不明的中国人超过2300个人。这些人可能现在就在我们的周边，他可能在打黑工，他可能在卖淫，他可能其实有可能就是这个张贤耀目前他的这个泄密的对象。
周尼安指出，这种情况让台湾人非常不安，政府应该要以国家安全、社会治安为重，在没有完整的配套措施之前，不能贸然放宽。台湾内政部移民署日前表示，计划放宽来台自由行大陆游客停留的期限由15天延长为30天，同时每天人数上限将由4000人提高到5000人。与会的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检任委员曹顾林表示，这项放宽措施主要是反映台湾观光业者的要求，同时促进陆客来台进行深度旅游。
有关安全的部分，我们现行的机制针对陆客来台申请观光，如果有党政军部分，我们会会同相关机关来审查。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有关就我们的调查，到目前为止陆客从开放陆客自由行到今，陆客预期的比例只有10万分之4哦。那相较于在那个陆客在日本、澳洲跟纽西兰，那陆客在台预期的预停的比例是非常低。
曹顾林还指出，依照规划，陆客初次来台的自由行停留时间还是维持在15天。如果没有任何违规的记录，第二次申请来台的时候才可以延长为30天。台湾交通部观光局两岸旅游事务处理中心专门委员林燕美表示，根据统计，陆客目前来台平均停留8.4夜，如果扩大停留时间，将可以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不过林燕美也指出，观光局赞同开放措施，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国境管理上，还是会尊重国安单位的评估结果。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组长黄永瑞上校表示，国安局对于两岸交流有15项的控管机制，通常滞留在台湾的大陆人士属于非法打工和假结婚等社会治安层次的问题。黄永瑞指出，相关单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追查行踪不明的大陆人士。去年有3443人逾期停留，今年6月底已经降到2665人，显示安全机制已经起到作用。台领导立委周尼安还表示，既然陆客来台旅游将近9天就已足够，何须放宽到30天？再加上中国一条龙的做法，台湾观光业者是否真能赚到钱也令人质疑。政府在处理陆客的问题上一定要审慎面对。移民署入出国事务组检任委员曹顾林表示，如果民众对于这项政策有疑虑，移民署会考虑各方的意见再进行研究。根据台湾观光局统计，2011年6月开放陆客自由行以来，已经超过1,247,000人次，今年上半年就超过50万人次，成长幅度是去年的一倍。此外，台湾今年8月将再增加开放中国10个城市的民众来台自由行，累计开放的城市已经达到36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几则最新的消息。一名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世卫组织工作人员抵达德国接受治疗。这位塞内加尔流行病学家星期三被飞机送往汉堡。此前他在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病毒实验室感染了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说，感染发生以后已经关闭了世卫组织在凯拉洪的实验室，并且撤回了工作人员。自从3月份爆发疫情以来，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地区已经导致超过1400人死亡，致使至少2600人患病。 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是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在利比里亚，政府在首都蒙罗维亚封锁了整个贫民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法国正在调查他担任法国财政部长期间的一桩腐败案，他本人因为涉嫌失察而被调查。拉加德星期三发表声明称，针对他的指称毫无根据。拉加德说，他不会因为这件丑闻而辞职，但是将回到华盛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解释这个问题。此前，法国地方法官第四次就商人伯纳德·塔培获得了5亿2700万美元赔款的案件对拉加德进行盘问。塔培在出售德国运动服装品牌阿迪达斯的问题上跟法国国营里昂信贷银行发生法律纠纷，在2008年收到这笔赔偿的款项。拉加德说，支付这笔赔款符合法国最佳利益，可是批评人士说，这是一笔过于慷慨的交易。在另外一方面，法国总统奥朗德改组法国内阁，设法使法国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有机会振兴处于停滞的地步。那么奥朗德星期二任命了前银行家、曾经担任总统顾问的伊曼纽尔·马克宏为法国经济部长，接替反对在欧元区内实行紧缩政策的前任经济部长阿诺·蒙特堡。蒙特堡最近批评奥朗德的经济政策导致失业问题恶化。法国是欧元区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略为零，失业率一直在10%左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报道的是一个北京快递最新的消息，里面谈到了关于朱永康的案件。北京星期三传出的最新消息是暂时还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仍然是由中纪委立案调查。而在这同时呢，王岐山在北京会见了300多名政协常委的时候，对朱永康后是否打更大老虎这个问题呢，他是笑而不答。有关于朱永康案的最新进展，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上午举行了一个面向外国使节的公众开放日活动。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针对舆论关心的朱永康案何时进入司法程序的问题，孙军功称，目前朱永康案中央在立案侦查，暂未得到进入诉讼程序的信息。北京外媒对朱永康案将采取何种方式处理表示关注，中共是否会为了维护执政党的信誉而对朱永康案进行党内的违纪处理，如果诉诸司法是否会公开，是否会像审理薄熙来案件那样由某地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现场直播。虽然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上揭晓，但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功的暂未还是透露出朱永康案现在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但不排除将来公开审理的信息。朱永康身后是否还有更大的老虎这个问题，也是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王岐山25号现身正在北京举行的政协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会议第7次会议，并脱稿进行了长达70分钟的讲话。王岐山讲话之后，与近300名全国政协常委会晤，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据与会者透露，这次问答环节并没有事先通知，提问的人员也没有进行事先的安排。有政协委员当场问王岐山，打完朱永康这只大老虎后，还有没有更大的老虎？王岐山笑而不答。再问王岐山是不是你懂得的时候，他笑着说，以后你就慢慢懂。你懂得已经成为2014年中国政坛上最流行的政治术语之一。在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有外媒记者就朱永康案向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发问，由于当时中央尚未公布朱永康案，吕新华用你懂得回答记者的问题， 变相的证实周永康正在受到审查，引起哄堂大笑。如果说王岐山用以后你就慢慢懂回答了周永康身后是否还有大老虎的问题，那么谁是更大的老虎引发海内外舆论的热猜。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媒体的报道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据报道，中纪委巡视组进驻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经工作过的江苏、上海、四川和一汽集团的消息。一向嗅觉敏锐的财新网星期二报道了中央第十三巡视组在一汽进行专项巡视时已经将两名一汽高官立案调查的消息。江泽民从28岁到36岁在一汽工作8年。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曾参加过一汽的厂庆活动。江泽民在讲话中满怀感情地说，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一汽度过。中纪委办理周永康案的过程也是从扫清外围开始，从周永康曾经工作过的四川和石油系统打开缺口，先将周永康的秘书、亲信以及儿子双规，随后将网口逐渐收紧，最后将周永康拿下。一些媒体也注意到中纪委进驻上海中科院的报道，江泽民儿子江绵恒曾经担任上海中科院的副院长。中国国务院发出的国家工作人员任免通知称，江绵恒已经于2011年被解除上海中科院副院长的职务。王岐山应邀出席政协常委会的消息是今天从北京传出。据报道，他下午约3点钟到会，经过几分钟的介绍后，滔滔不绝地脱稿讲到4点10分左右，然后又用40分钟回答了与会政协常委的8个问题。除了被问到周永康后面是否还有更大的老虎之外，王岐山还回答了有关是否不追究18大以前的贪污行为的问题。王岐山坚定地回应说不行，他说必须一视同仁，贪污就是贪污，一定要彻查。他又说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而贪官最怕曝光，要发挥群众和媒体监督的正能量。有分析人士称，王岐山的这番话会令那些已经退休平安着陆的腐败官员夜不能寐。中秋节将至，王岐山在会上严词批评了社会上送礼的不正之风，指出现在在送月饼果篮之中藏有苹果手机、名贵红酒等等，实在太离谱。王岐山说，中共拥有8600万党员，除了自己垮台外没有人能打倒。他希望通过中纪委的震慑作用，使得党员干部不敢贪、不能贪以及不想贪。王岐山对打虎到今天所取得的成果总结称，目前已经做到了使官员不敢贪。他希望通过制度做到官员不能贪、不想贪。王岐山称，这方面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很好，值得借鉴。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官员相对清廉，是因为有一个官员权力受到制约的民主制度，中国仍然实行一党专政，国情不同，如何实行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唯有开放党禁、报禁，拥抱法治和民主等普世价值，方是治本之策。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来是要在8月23号到31日举办的北京宋庄第11届独立影像展，但是在开幕前夕呢，被北京通州区警方强迫取消。美国之音记者肖寻采访了这个独立影展，也是独立电影基金会的创始人厉宪庭。这位在中国广受尊敬的艺术评论家谈到了这次事件的经过，也谈到了他对于中国独立电影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
中国的这个独立电影，从您开始关注基金成立，然后搞这个电影节，到如今您看这个经历这样一个路程我们从各方面来讲，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表现。
80年代末就开始有独立电影存在，但是到90年代以后，这种就是 DV 的发展，这种技术的发展给这个独立电影或者叫做独立影像和 video 艺术的之间的有一个模糊地带。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这样一个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拿起 DV 来拍一些社会的现象和人和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一方面强调艺术的这种影像的实验性。
独立制片人，尤其这个纪录片也好，包括故事片呢，难免就触及到你要谈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人本身的这个事情，难免要触及到一些敏感的事情。你们考虑到这些方面的这个难处，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应对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你像规避啊，还是直面的？
我们没有规避，我们只是在强调，我们不仅仅是在介绍一个事件，是通过事件表达一些人在事件中的感觉。人的状态，人的生存状态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而不是仅仅记录一个事敏感对敏感事件的一个，当然敏感事件也是个事，也是纪录片的一个任务，但重要的是我们在乎一个记录者对在一个事件当中人在一个时代一个现实当中的一个生存状态。
先从这个电影美学角度来讲，您觉得中国的这个独立电影从您80年代开始讲到现在，我们技术方面您刚谈到了其他方面有什么样的值得可说的地方？这样
我觉得有很多独立导演，很多纪录片导演，一方面就是很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的这种人的关注，另一方面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对这种实验影像，很多实验性的一些影像处理也有很多发展，是我们是一个很宽泛的一个领域。其实真正的敏感问题在一届几百部影片里面就是非常极少数的，大部分不是属于这种政府所谓的那种很敏感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这种题材，其实这种极少数。
一般碰到这种极少数的题材的话，你们大概会怎么样去处理它？
那我们还是以艺术标准，以它对事件的整个，那我们有一个选片组，他们会按照这种艺术标准，我们不把这个是不是敏感作为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您这个选片组还有这个评委构成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都是一些研究，比如说纪录片，那么我们有纪录片的选片人，就是研究纪录片的一些研究者、批评家和一些导演，我们一般是这三方面的人。那剧情片也是这样的，纪录片导演是剧情片的导演，也有一些是研究剧情片的一些人，还有实验影片，我们就找当代艺术的一些研究实验电影的人、实验影像的一些人来参与。
我想因为你们是独立的组织，这是机构吧，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呢官方呢跟你们直接会有打交道的，应该是有这个国家出版广电总局之类的，你们跟他们之间什么样的这种关系？他们
我们强调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我们是影像，是用 DV 拍出的影像作品，很宽泛的一个影像作品，这是一个界限，这是我们该规避这个电影的拍摄的一个法规问题，但还不是法律问题。另一方面是以我个人作为一个工作室的这种角度来成立这样一个基金，基金只是一个名字，只是我工作室的一个名字而已，来邀请这些专业人员来研究和小范围的一个放映，我们并没有向公众这个面向公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新媒体代表澎湃新闻网最近呢遭到中国高层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不守底线。可是呢，中国网民也揭露澎湃新闻网筛选信息大搞和谐，违反职业操守。这个网页它开创到现在也不过才几个星期，却遭到了中共高层跟民间共同的声讨。那么这个澎湃新闻网到底还能够持续多久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官方的微博“思想火炬”8月25号晚间发布消息称，针对澎湃新闻网开通以来的一系列不当的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及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予以纠偏，并明确要求包括新媒体在内的所有的新闻媒体一个标准，亮明底色，筑牢底线，不允许任何单位搞特殊。不过思想火炬的帖子并没有透露澎湃新闻有关不当做法的详情，也没有透露所谓的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是哪位高层和哪一个部门。澎湃新闻自7月22号开创以来，因为经常揭露中国官员贪腐受查的内幕新闻而走红，其中网页更有打虎记、报道大小老虎下台的新闻。这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令政策的平陆往事、芮成钢被查曾调侃搞关系必须的等等。澎湃甚至被比喻为中国媒体改革的风向标。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在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承认，与其他的官方媒体相比，澎湃新闻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解读敏感的政治问题上确实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澎湃新闻确实也碰到了很多中国一些这个官媒啊，一些主流媒体平常不太敢碰的，或者说特别谨慎的去碰的一些内容，包括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甚至对于一些政治新闻的一些解读，那么这些方面都看得出来澎湃的这种努力。
不过他同时指出，在关键问题上澎湃新闻仍然没有免俗，也就是并没有脱离替党说话，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选择党所需要的预设立场。2014年8月25号，澎湃新闻选择性的刊登《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特稿译文，中国想要什么，也许就是澎湃依然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译文通过选择性翻译，将不利于中国当局宣传口径和社会和谐的文字整句的删除，从而歪曲了原文的意思，误导了读者。澎湃新闻的这种做法被网民批为违反职业操守，但是中国观察人士和平的说法更为尖锐，他认为澎湃并没有挑战中共的权力系统。
比如说澎湃的新闻到现在为止，他挑战了哪个政治局委员呢？他挑战了哪一个现在还在台上但是还没被抓的贪官呢？他只是对一些贪官落井下石而已，细节比别人多一点而已。
中国独立观察人士张立凡认为，澎湃新闻只是中共操控的新的宣传模式的探索，是否能够持续还很难说。和平表示，他并不看好澎湃的未来，因为只要中共的体制不做出基本上的改变，只要中宣部这个部门还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的、有品质的、更重要的是能够长期生存的媒体。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联合国说，叙利亚战争持续出现大屠杀，不断有外国战事涌入，极端组织的力量也不断增长。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强调了这种冲突对该地区产生的冲击，认为这种冲击已不再局限于叙利亚领土范围。该委员会主席皮涅罗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了叙利亚东部以及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面积地区。报道说，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推进大大提升它的军事能力，激进分子正在越来越多地同叙利亚其他反政府组织作战，而不是同叙利亚军队交战。来自至少两个不同组织的叙利亚反叛分子星期三夺取了跟以色列戈兰高地交界的一个固定点的控制权，杀死了20名叙利亚人。以色列军方说，叙利亚战争已经蔓延到以色列的领土，一名以色列军官受伤。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说，俄罗斯向乌克兰东部运送更多的军用物资，这表明俄罗斯主导的反攻很可能正在反叛分子占据的两个主要边境城市展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军事装备包括坦克和火箭发射器。他援引报道说，分离分子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炮轰居民区。他还说，顿涅茨克这个枢纽城市机场也爆发激烈的冲突。另一方面，星期三，以色列和哈马斯维持新的停火，双方都声称在50天的加沙战争中取得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一名发言人说，控制加沙的哈马斯激进分子用于潜入以色列进行攻击的地道已经被摧毁。他还说，哈马斯未能做出努力，以结束对 地中海沿岸这片巴勒斯坦人领地的封锁，或者为这片饱受战争蹂躏的领土开放一个港口和一个机场。哈马斯则说，他们在此次冲突中打死了64名以色列军人，是2006年来以色列军人死亡最多的一次。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